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福音书记载，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迦拿的婚宴上变水为酒。仔细想来，我们的人生岂不也常常像那场婚宴？无论是情感的枯竭、事业的瓶颈，还是关系的破裂，总有酒用尽了的时候。而那样的时刻，我们是多么希望有个奇迹发生啊！其实，变水为酒的神迹就是在告诉我们，生命的主耶稣基督愿意介入到我们的匮乏中，随时向我们提供对生命有益处的帮助。问题是，我们是否愿意像玛利亚那样，把难处带到耶稣的面前，跟他说没有酒了，并且顺服他的吩咐？人或许会说，只要能得到好处，要我怎么做都行。但生命的主不只是要来解决我们表面的问题，更是要彻底的重建我们与神的关系，并从根本上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。所以他看重的是我们内心真正的相信与顺服。那我们又是否愿意他来洁净我们内心的殿呢？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。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心主真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里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《约翰福音》的1章37节到2章的第10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《约翰福音》的1章37到51节，就继续讲述了耶稣他初次选召门徒，包括安德烈、西门彼得、腓力和拿单叶。安德烈相信了施洗约翰为主耶稣所做的见证，他就深信耶稣就是弥赛亚，并且呢，他立即赶去告诉自己的哥哥西门彼得。那么不仅如此，在福音书中我们还发现安德烈呢，他经常主动热心地把人引到耶稣那里。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6章8到9节、12章的22节都是有提及的，耶稣不但看到彼得的过去，他还预言他的将来，并因此给他起了一个新的名字。基法是亚兰文，彼得则是希腊文，意思是磐石。在四福音书中，彼得并非如石头一般坚固，但是根据《使徒行传》的记载，他在初期教会中呢，确实是坚稳如磐石。耶稣借着给西门起新名字，预示他在性格上要有根本的转变。由于有罗马军队驻扎在拿撒勒， 犹太人呢都是十分的鄙视这个地方。有些学者猜测，拿撒勒人冷漠的态度和道德上、宗教上卑劣的名声是令拿单叶做出刻薄论断的原因。拿单叶的本乡是迦拿，离拿撒勒呢约有6公里。拿单叶听说弥赛亚从拿撒勒来，就非常奇怪，就质问腓力。腓力就回答说：“你来看。”那么幸好拿单叶他真的去见耶稣了，并且呢，他就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了。如果拿单叶只是靠着偏见来行事，啊，不再寻求，那么他便会错过了认识救主的良机了。所以，不要因为对基督有成见就错失良机，以致不能够认识主的慈爱和大能。没有看见拿单叶之前，耶稣已经认识他了。主耶稣呢，也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的真相。忠诚的人会因为主看透自己就感到舒畅，但是虚伪的人就会感到不安了。在神的面前，你的任何伪装都是徒然的。神他知道你，并且希望呢你来去跟随他。耶稣他有独特的身份，耶稣他既是神，他又是人，因而成为天地间的梯子。这并不是指肉身的经历，而是属灵的表征，显明耶稣他的真正的本性和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。好，约翰福音的2章1到10节就讲述了耶稣在迦拿的婚宴上他所行的神迹。耶稣肩负拯救人类的最伟大使命，但是他仍旧抽空去赴婚宴，参与庆祝活动。或许我们会认为了，不应该去参加社交活动，因为这些时间呢，可以做很重要的事情。但可能这些活动呢，也是我们使命的一部分。耶稣他重视这些婚宴，他喜欢和人去共处，与人一起庆祝和欢乐，也可以来履行使命的。因此呢，信徒要过均衡的生活，把信仰带进工作和娱乐当中。当时呢，婚礼庆典持续整个星期，主人家会大摆筵席来去款待亲朋，招待众多客人需要有充分的准备的工作，而酒用完了，这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，就破坏了盛情待客的不成文的规矩了。有些学者就认为，玛利亚大概不是叫耶稣来行神迹，只是叫他去找些酒回来，以解这个尴尬的困境。耶稣的回答让人费解，但是又很有道理。虽然玛利亚并不知道耶稣准备怎么来做，但是玛利亚她是信任主耶稣。那么同样，我们请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的时候，可能会有自己的想法，但是主耶稣或许会有截然不同的计划。我们应该效法玛利亚，要来顺服主，让主按他的旨意来去处理问题。人在神以外呢，到处寻求刺激和意义，总以为神呢是沉闷不堪的、了无生趣的。但是，正如耶稣所辨之酒是上好的美酒一样，在他里面的生活必定是比单靠自己要好得多的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的2章所剩下的部分。约翰福音的2章11节经文记载，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这件神迹呢，就充分彰显了基督身上所具有的神性的荣光及其对缺乏者的怜爱，使得门徒对主耶稣的信赖和爱戴之情就油然而生了。约翰福音的2章12节经文记载，这是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、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，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。这个时候呢，主耶稣家乡的人不接受他。根据路加福音的4章16到22节经文的记载，当主耶稣走进会堂宣读以赛亚书的一处经文时，会堂里的人说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在那个时候呢，他们很可能想要除掉主耶稣， 于是呢，主耶稣就把传道事工的总部就搬到加百农。此后，他的总部呢，就一直都在那里，长达三年之久。啊，约翰福音的二章十三节，经文记载，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啊，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地理位置了。一开始，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加拿，然后到加百农，那么现在就到了耶路撒冷。啊，请注意，作者约翰称这个节期为犹太人的逾越节，因为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已经来了。哥林多前书的五章第七节，保罗说，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。主耶稣到耶路撒冷去，这不是他公开服事的初期，可能是他第一年服事快要结束的时候。所有的犹太男子每年在逾越节、五旬节和祝棚节都要去耶路撒冷。主耶稣上去过逾越节的时间呢，大约是四月十四日。所以你看，约翰把时间和地理都给点出来了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啊，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洁净圣殿，他总共洁净圣殿两次，第一次是在他服事的初期，那么另外一次是在他服事的末期。约翰福音的二章第十四节经文记载，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，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。圣殿里有些人在贩卖动物鸽子兑换银钱，在那里的小贩呢，不接受各地的银钱，只接受圣殿的银钱，在圣殿不能用其他地方的钱，所以他们就设立了兑换银钱的地方，并且赚了很多钱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制度呢？这是为了宗教上的方便。这些人带着罗马的货币，上边有该撒和异教的图像，兑换成犹太人的钱币呢，好在圣殿里头来去使用。所以这是为了方便敬拜神的人的。另外，他们在那里也可以把大钞换成小票，这在宗教上的方便呢，也让宗教变得是没有价值。我们不该在教会呢过度的去强调金钱，也不该向人去要钱，但是有件事情比这个更加让人难以去忍受。有些人把教会和基督的救赎看成是可有可无的，因此我们有时必须要提出警告。圣殿里的小贩呢，也贩卖动物。在贩卖献祭的动物时，会有一些违法交易的情形。要饲养这些羊和公牛是要花费心力的，于是呢，就有人去贩卖动物，因此就存在敲诈勒索的情形。那么今天教会里呢，也存在类似的问题。好，约翰福音的二章十五到十七节经文记载，耶稣就拿绳子做鞭子，把牛羊都赶出殿去，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，推翻他们的桌子，又对卖鸽子的说，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埋卖的地方。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，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主耶稣他生气了，我很难想象基督生气的样子。艺术家呢，似乎总想捕捉主的样子。门徒就想到诗篇六十九篇第九节的经文，这篇诗篇在新约引用了十七次，是新约六个最常引用的诗篇之一。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二十五节和十九章的二十八到二十九节，又各引用了诗篇六十九篇里的经文一次。其他常常被新约作者引用的诗篇，就是诗篇第二篇、二十七篇、八十九篇、一百一十篇以及一百一十八篇。好，约翰福音的二章十八到十九节经文记载， 因此犹太人问他说，你既做这些事，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拆毁这个字原文就是解开的意思，这殿指的就是主耶稣他自己的身体。看到耶稣洁净圣殿，犹太人呢就要求他行神迹给他们去看。在此之后，犹太宗教领袖也曾多次提出这个要求。行神迹这句话似乎用来辨别真假先知。根据律法，先知所说的若没有应验或者是没有成就，就可以把它视为是假先知。所以说犹太人才会请耶稣来行个神迹给他们去看，以此来证明他拥有先知的权柄。对这些要求，耶稣用隐喻预言了自己的受死和复活。好，约翰福音的二章第二十节经文记载，犹太人便说，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，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？当时这个圣殿是希律所建造的圣殿，还在建造中，而且已经建造了46年了。第14和第15节就提到主耶稣洁净圣殿。殿这个字的原文呢，是指整个圣殿。主耶稣他所洁净的是圣殿的外院。主耶稣在第19节以及犹太人在第20节所用的字呢，原文是指圣殿的里面，这个字也可以指身体。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6章19节他所说的，他说，今天的圣殿指的不是用双手所建造的圣殿，而是指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。犹太人就问主，是否真的有能力用3天时间就建造这殿？当然，我们的主所指的是他的身体。好，约翰福音的2章第21节经文记载，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。主耶稣就说了，如果他们要拆毁这殿，主耶稣会再建立起来的。主耶稣所用的这个字在约翰福音用过5次，希腊原文真正的意思就是醒过来，每次用这个字时所指的是从死里醒过来。保罗他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讲道中他用了4次，所指的是基督复活，也指信徒的复活。在拉撒路复活的事上也是用了相同的字，是醒来的意思。主耶稣所指的是以他的身体为殿，但是门徒在当时还不明白，那么直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们才明白主耶稣的意思。约翰福音的2章22节经文记载，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谈到一件很重要的事，这件事情就发生在耶路撒冷逾越节期间，是有关尼哥底母的故事，记载在约翰福音的2章23节到3章21节。约翰福音的2章23节经文记载，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，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的名。有许多人读到这里会说了，哦，太棒了，有这么多人相信主了。但是一点也不棒，因为经文提到的这些人没有得救的信心，他们只是点头同意主耶稣所行的神迹罢了。约翰福音的2章24到25节经文记载，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，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，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你看，主耶稣不信任他们，他们相信主，但是主却不相信他们，也就是说他们是没有得救的信心的。主耶稣当然明白这一点，知道他们心里的意念。今天呢，对于那些自称是信主了的人来说，没有得救的信心其实是很危险的。你说你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？你是指相信福音书中的事实吗？ 问题的重点就在于，你是否相信他是你的救主，为你的罪而死呢？你是否相信他为了你的义而复活呢？你是否相信他是你上天堂唯一的盼望呢？这些群众感到很有兴趣，他们看到主耶稣在行神迹，他们就相信了。他们应该相信，因为他们看到神迹了。但是主耶稣却不相信他们。主耶稣知道他们的信仰不单纯，因为他知道他们心里所存的。你看，主耶稣他知道人心里在想的是什么，也用不着他们为他做见证，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那么换句话来说，主耶稣不把自己交给这些群众，这一大群的人相信他，但是主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。当尼哥底母晚上来去找主耶稣的时候，主把自己交给他，因为他的信仰是真的。约翰福音的三章第一节经文记载，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。尼哥底母这个人他与众不同，我们的主不信任群众，因为他们的信仰不真，但是尼哥底母他是一个诚恳的人。我们来看一看他，他是一个法利赛人，表示他属于以色列人中最好的一群。法利赛人相信旧约的启示，他们相信弥赛亚要来，他们相信神迹，他们也相信复活。尼哥底母他是法利赛人，他是犹太人的官，但是这个人却戴着面具。如果从现代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这就是现代人的样子了。当尼哥底母和其他法利赛人碰面的时候，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。当他在他们中间的时候，他只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人。他或多或少让他的守卫者呢失望。可是当他走出法利赛人的圈子，走在街上，人们看他走过来的时候，会让他先走。他会穿上袍子，佩戴经文，并且围上祷告的围巾。他们会说，啊，这是我们的官，他叫尼哥底母，他很了不起，他是犹太人的官。于是他对他们的态度也会不同。但他的名字是尼哥底母，在他戴的两个面具底下，他只是一个平凡的名叫尼哥底母的普通人。今天呢，很多人就像这个样子来生活。生意人、公司总裁一大早走进办公室，大家向他去打招呼，叫他老总，他们向他鞠躬，很尊敬他，他们以为认识他，但其实不然。然后呢，他离开办公室，在早上见了几位客户，当他们问他生意如何时，他会说，啊，好得很。在中午呢，他到餐厅用餐，他一进餐厅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，他不再是老总，只是一个平凡的食客，他又是另外一种态度。到了傍晚下班时，他一走进家门，脱掉外套坐在椅子上，他又换了另外一副面孔。他的妻子看他坐在椅子上满脸憔悴，因为他把他的两个面具都给脱下来了。他不再是生意人了，他不再是公司总裁了，也不是餐厅的食客了，那么现在他是一个普通的人。他妻子问他说，怎么了，生意好吗？他说，糟糕透了。你看，这才是他的真实面貌。约翰福音的三章第二节经文记载，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，无人能行啊。好，尼哥底母呢就带着一张面具来去见主耶稣，他说，我们知道。那么我们是谁呢？指的就是法利赛人。他以法利赛人的身份来去见主耶稣，他来找主耶稣，内心充满了敬畏，他不是假冒为善的人。他说，我们法利赛人都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。我认为他是来找主耶稣谈论有关神国的事。法利赛人想要建立一个国度，好摆脱罗马帝国的统治，但是他们自己却没有办法做得到。这时呢，主耶稣就出现了，他得到人们的爱戴，不管他走到哪儿，群众都跟着他，所以法利赛人呢便想要搭便车， 透过主耶稣来去建立他们的国度。因为主耶稣是来自加利利的乡下，尼哥底母以为主耶稣不晓得怎么样和他们这些政客去打交道，他们想联合力量，所以尼哥底母来去见主耶稣，承认主耶稣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。因为主耶稣常常行神迹，尼哥底母就认为啊，这就是证据了。好，请注意，当时就没有人怀疑主耶稣行神迹的能力，不论是主耶稣的朋友或者是敌人，从来没有人去怀疑主耶稣他所行的神迹。约翰福音的三章第三节经文记载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好，耶稣就讲天国的真理，他并没有因为尼哥底母有学问有地位便去将就他，而是斩钉截铁地告诉他，你必须重生。那么换句话来说，就是你必须从头学起啊，重新做起。重生是让神在人的心灵上来做彻底的改变的。人生的中心不再是自己，也不是这个世界，而是基督。靠着天然的生命，就是这个肉身，任何人无论禀赋品德和教养如何高，都不能和神去相交，也不能够认识神的，因此是不能进到神的国的。那么必须由圣灵在人的生命里头进行重造。重生的重这个字在原文有从上面来的意思，说明重生呢是从神而来的工作。人因为重生就成为神家中的人了，在神的性情和基督的生命上就有份了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今天的文化推崇自我提升和道德改良，但耶稣说的是重生，不是修补旧生命，而是赐予新生命。我们每个人只要愿意寻求真理，哪怕像尼哥底母那样悄悄地在夜里来见耶稣，就能寻获到一份生命的祝福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下期节目再会。
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悦他的道路。